弟兄姊妹平安，在电视机旁边的弟兄姊妹都平安，紧代表我们北区雪梨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安，愿意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能够受到主的恩惠。估不到我上一次来讲到呢都是年半前，所以时间觉得真的很快，现在已经是2022年的6月，就来踏入第七个月头。我不知道大家你今天看世界所发生的事，你会有什么感觉的呢？我们看到疫情的爆发，是不是好像没完没了那样？我们又看到国家政府不断的变迁，国公打国，民公打民。我们看到社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或者埋身一点，我们看到教会的纠纷，看到教会的混乱，弟兄姊妹之间很多嫌隙，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又或者再埋身一点，我们看到很多家庭的破碎，家不成家。到底是不是这个画面给我们看到很绝望，好像没有出路的呢？基督徒是不是也是好像其他人一样很绝望又没有出路的呢？到底真正在掌管这个世界，掌管万有的是哪一个呢？很多时候我们即看见的现实会见到叫我们很害怕，很害怕，甚至令到我们很丧胆，很绝望。真的，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眼前那么可怕的现实，而看不到有另外一个的现实的时候，我们一旦面对困难逆境，我们很容易就会埋怨上帝，甚至会问到底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你好像不理我这样的？为什么好像不顾念我这样的？但是每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再一次去提醒我们，去挑战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现实的，要我们怎样去看这个现实呢？我们怎样去思考一个看不到的世界是更加比我们看到或者更加摸到，是更真实，是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呢？刚才主席带我们看一段经文，或许给到我们少少的亮光，叫我们能够看到有另外一个现实，以致能够帮助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圣经，请你打开撒母耳记上第24章。撒母耳记上第24章，其实要明白撒母耳记上24章，我们首先要知道到底这卷书的背景是什么。撒母耳记上讲述是以色列从一个士师的时代，士师治理松懈支派的联盟，转到去一个君王统治的一个以色列国。转捩点呢就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当以色列人去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目的就是要好像其他列国一样，在立王之前耶和华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现在厌弃耶和华了，他们不想去做他们的王。虽然先知撒母耳是很多次去劝告这班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不听，他们仍然要一个王，好像其他列国一样。最后上帝就让他们立王，他们就立了扫罗做他们第一个的王。但很可惜，扫罗做王之后违背上帝的命令，不听上帝的说话，以致上帝要另立一个新的王，是合他心意的王。所以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第十六章开始，当上帝去高立第二个王大卫的时候，大卫没有立刻做王，反而因为被高之后他是惹来杀身之祸。从大卫自从大卫杀死巨人哥利亚，妇女们呢欢呼说，讲到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之后，扫罗就妒忌大卫，敌视他，令到我们见到由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开始，扫罗就迫害大卫，甚至是追杀他， 大卫常常要躲避扫罗，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撒母耳记上第24章，好像一个即是 有人会说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一个局面，大卫终于有机会可以和扫罗来的了断。撒母耳记上24章，我们来看全章。这一章是可以分为3个段落的。第一个段落是一个故事的核心，是1至7节，是讲到大卫怎样放过扫罗。然后第二段和第三段是讲到这两个的主角大卫和扫罗的对话。我们就跟着这样的段落，这样的分段去看今天的经文。这3个段落是好像一个3文字的格式的结构。第一段和第三段是讲到大卫怎样去饶恕扫罗和他的子孙。第二段是讲到大卫怎样彰显这个恩典，以致他能够饶恕扫罗。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祈祷。只有恩主，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我们要拥戴你做王。当我们去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去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让我们能够遇见你，叫你的真理、你的说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撒母耳记上第24章第一节提到扫罗去追赶非利士人翻翻嚟啦。其实因为承接23章提到咧，非利士人嗰阵时系入侵以色列，以致扫罗要停止去追赶大卫，而去同呢班非利士人去迎战。之后咧，佢哋追赶呢啲非利士人出翻以色列境嘅时候，以色列人。就好像有太平，扫罗再一次要去追赶大卫。有人跟他说，大卫是匿在这个隐基底的旷野。我们看到扫罗再一次挑选3000的精兵来到这个旷野去寻索大卫，要去追赶他，要去杀了他。扫罗其实已经下定决心要杀了大卫，所以无论追赶大卫到天涯海角，都要猎取大卫的性命。扫罗追赶大卫来到这里，说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很多洞，扫罗就入了去大解。圣经很少去记载一些私人生理的问题，但是因为剧情的需要，或者是这个真的事实那个真的这样发生的时候，就这样的记载。扫罗有这么多的山洞不选，偏偏选中的山洞就是大卫和跟随他的藏身的地方。所以大卫对他来说，这个是天助我也，连跟随他的人都这样说，他说上帝终于是交扫罗在你的手中了，你可以去对他好像你可以照你想对他对他。他在说到，看啊，这日子到了，耶和华曾对你说，看啊，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照你看为好的对待他。大卫好开心啊！逃难至今咧，终于有个了断啦，可以杀咗扫罗啦，就唔需要再逃命啦，再唔需要东藏西躲啦。所以大卫就起身将扫罗杀死，系咪咁咧？故事嘅发生系咪咁咧？我哋知道唔系嗬，反而作者讲俾我哋听，大卫超主系割下扫罗外袍嘅衣角嘅时候，他随后就心中自责，因为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角。为什么大卫会自责的？为什么大卫不杀扫罗的？甚至当他割了扫罗的外袍衣角的时候，他会怪责自己的？除去自己的敌人有什么不对呢？是吧？为什么会自责的？大卫是不是太过妇人之仁呢？原来大卫自责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绝不允许去伤害扫罗，所以当他割下这个衣角的时候，他会自责，因为他明白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有哪一个可以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就算大卫他自己也都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都不能够去立乱去下手杀死扫罗，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只有耶和华才可以下手。大卫不单止自己没有下手，他更不让其他跟随他的伤害扫罗。所以我们看到剧情之后，扫罗就大解完就从山洞出来。故事没有在这里完结，作者告诉我们，当扫罗离开了之后，大卫亦都离开了洞，去呼唤扫罗，他说我主我王，证明大卫是真的尊重扫罗，就算被追杀都好，他都尊敬这个王。扫罗回头观看的时候，大卫就屈身面伏于地下拜这个王。我们就进入第二个的段落，大卫他没有逃离扫罗，他反而正视问题，他反而和扫罗对质。大卫怎样说？他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看啊，大卫想要害你呢？大卫为什么去要这样说呢？其实他是怎样去说服扫罗，让他见到他其实是没有想伤害扫罗呢？大卫这番的说话也都可以有 分为三个小的段落。第一个小段落，他讲到大卫呢，他叫这个扫罗不要听别人的谗言，不要呢以为自己即是大卫要伤害他，所以 要除了这个眼中钉。首先他怎样能够证明他没有伤害扫罗这个心呢？他就拿了今一次，他是明明有机会去伤害扫罗，甚至是拿了扫罗的命，但是他选择没有这样做，然后他请求上帝在他们中间做一个判断，为他伸冤。之后大卫继续强调他根本没有加害扫罗的心，大卫提醒扫罗他自己不是王的对手，不是扫罗王的对手，他希望扫罗看清楚，根本大卫是只不过在这里形容自己是一条死狗，一只跳蚤，没有任何的杀伤力，不值得扫罗大动的干戈去追杀他。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基本上是没有想着去伤害扫罗，也都 去劝扫罗不要乱听谗言。到底他这番的说话有没有打动扫罗呢？大卫去讲这番的肺腑之言，似乎对扫罗来讲 是有作用的。你看扫罗怎样 去回应，这个来到第三个段落了。大卫去打动扫罗，以致扫罗去说，去称呼大卫为他的儿子，是吧？然后扫罗在士兵的面前众目睽睽之下去放声的大哭。在这件事里面，扫罗看到三个的事实。是什么事实呢？大卫给他公义，因为他一直是恶待大卫，大卫却是以善待他。第二方面，他看到大卫以善待他的行动是更加超乎他所想所想的。在人看来，以牙还牙其实是很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现在有天赐良缘可以杀死扫罗的时候，竟然大卫放过他。第三，扫罗看到耶和华一直是与大卫同在，以致扫罗是一直不能够去伤害大卫。其实这件事是对扫罗来讲是很害怕的，要除掉一个眼中钉，但是竟然耶和华是去保护他，有耶和华去保护大卫，所以扫罗是更加不敢轻举妄动。然后扫罗要去承认他一直不肯承认的事实，就是大卫将要取代他做以色列的王。他以前不接受大卫被高立，他以为能够铲除了大卫，杀了这个人，他就能够除去这个威胁。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耶和华一直去保护这个大卫的时候，他根本不能够去伤害这个大卫。上帝要建立大卫做以色列王，所以这样缘故，我们见到最后扫罗是去求大卫他的子孙不要将他的名在他家去除掉，然后大卫应承起誓，之后扫罗回了家，大卫又跟他的人回了家。大概撒母耳记上第24章的内容我们都看过了，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帮助呢？又或者这样看，我们要问就是撒母耳记上第24章怎样能够帮助我们去实践贵教会的使命呢？我想问大家知不知道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上了网去看， 你去告诉我听对不对，是不是叫你即是贵教会的使命就是在基督里成长，在爱中彼此服侍，传福音到地极，是不是你们的使命来的？是不是？希望是啦，是吧？相信都是啦，这是我在你们的网站看到的。那到底这一章的经文怎样帮助我们去实践这个使命呢？让我们用以下下来看看，即是以下的时间看看我们到底怎样去实践。在基督耶稣里去成长，首先我们要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是不是？我们要在他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先要认识他。到底他是哪一个呢？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撒母耳记上第24章表面看呢，是好像两个的王，一个以色列王和一个将要成为以色列王，一个的争斗的故事，是吧？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是好像是表面的现实，但是背后真正掌管整个局面的是哪一个呢？我们会看到撒母耳记上的作者其实是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样去看历史。历史虽然好像发生了很多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再静下来再看真一点，到底历史是告诉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王在这里作主的，而我们要去明白去了解到底这个的背后的王，背后的上帝他的作为是什么呢？几方面我们看到虽然好像说是两个王在这里 对抗，但是其实背后是有一个王在这里 管治一切。当大卫的手下去鼓励他去杀扫罗的时候，他讲到说你去将，即这个是耶和华给你的机会来的，你将你的仇敌能够 去铲除，这个是耶和华给你的机会，你觉得是好的你就这样做吧。但是这里他提到说你可以看到好就去做，这个的好是 到底是大卫看得好，又或者是上帝看到是好呢？大卫选择，大卫的回应是去拒绝看，去选择自己看为好，他反而去接受的，反而去选择的是上帝看为好。所以大卫的回应是耶和华绝不允许我作，即是我对我的主我怎样去伤害他，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选择的是选择上帝看为好。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见到当大卫和扫罗对质的时候，他两次去求上帝去为他作主，去为他伸冤。哪一个能够为人伸冤的？哪一个能够为人作主的？只有王才可以。而大卫去明白，去看到上帝是他的王，上帝是他的主，所以去要求，去请求的是上帝为他作主，为他伸冤。之后我们又看到当扫罗承认大卫给他公义的时候，他纵然是恶待大卫， 大卫却是选择以良善去回应，要讲明公义是哪个定的，公义是上帝去定的，不是人，人就会以牙还牙，这个是最公义的方法，但是上帝是以善待恶，甚至是以善止恶。我们看到好像两个王在争斗，但是背后作者去告诉我们，去教导我们怎样去看历史的时候，去告诉我们上帝才是真正掌管那一位，上帝才是坐着为王，才是真正掌管世界的主。我们懂不懂得怎样去看历史的呢？上帝是做王的时候，他要更新他的子民，他要更新我们每一个。所以来到第二方面，在爱中彼此服侍，唯有我们在基督里面去成长，我们才能够在爱里面 去服侍，是不是弟兄姊妹？服侍其实很容易，但是用爱去服侍就难了。我们看到虽然在经文里面多处提到耶和华将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面，但是这个不代表大卫就能够自己去取了扫罗这个性命。在整个过程里面，大卫看重的是上帝，他敬畏的是上帝，所以他没有杀了扫罗。你试想想，如果大卫去杀了扫罗的时候，去做王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扫罗。但是大卫选择的，他选择是敬畏上帝，他选择的不去伤害上帝的受膏者。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向得罪我们的去报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不会守愿，是吧？一定用尽我们全力以牙还牙。其实要拉一个人落马，总是比去建立他去扶持他更加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不想好像那个得罪我们这样的、就是、这样人一样，我们就第一步不可以好像他，我们反而是第一步要去饶恕他。什么是饶恕呢？饶恕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再去提起伤害自己那件事，以致自己有些不好的情绪。不单止是这样，饶恕是不再在那个得罪我们的人的面前再提起这件事，以致令到他内疚。但是不只是这样，更加的不在其他的人面前去提起这件事，以致其他人因为路见不平会拔刀相助，会帮你一把。这个是饶恕。当我们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是吧？因为很痛的，因为要付代价的。如果我们选择报仇的时候，我们就会将那个得罪我们那个人，将他要付的代价放在他身上，所以是容易一点的。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去饶恕他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是愿意去代替那个得罪我们人那个代价，我们愿意去付，所以是很难，是很痛。就好像如果譬如我借了架车给你揸的时候，你撞了，始终要有人去给钱去维修的，是吧？如果是那个人撞了去维修的时候，那 是天经地义，是吧？但是如果你选择去跟他说不要紧 OK 的了，我会负责，就代表你要去负起这个责任，这个代价。所以原谅人、饶恕人不容易。这样我们怎样能够去饶恕人呢？我想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习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像大卫学习要爱耶和华的受膏者，去不去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去愿意敬畏上帝。那我想问，到底我们的受膏者是哪一个呢？扫罗？不是。大卫？都不是。 上帝真正的受膏者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唯有我们是爱耶稣，唯有我们是看到主耶稣，他怎样在众人面前，当众人去喊叫，钉他在十字架，钉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却愿意去走上十字架的路，目的是为了赦免这班的人。那一日，大卫冒了自己的生命危险去饶恕扫罗，去放过扫罗，但是耶稣却是付上了自己的生命去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去求的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怎样能够去更加爱主耶稣，更加爱耶和华的受膏者。唯有我们明白或者经历了主耶稣在十字架的赦免的时候，体会到他怎样是在我们还是罪人，还是在敌人，即是跟他为敌的时候，他愿意去赦免我们，愿意去将我们过犯去除掉的时候，才能够帮助到我们真正饶恕其他人。又或者这样说，当我们明白了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赦免的时候，我们就再没有藉口或者理由不饶恕其他人，是不是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班蒙了恩的，蒙了主耶稣赦免的人，是理应晓得怎样去饶恕其他人，因为我们这一班人都是蒙了恩典的人。因为蒙恩的就要学会怎样去施恩，所以不饶恕是代表我们不明白福音，不明白恩典。因为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赦免，以致我们能够与上帝和好，这个就是恩典。又或者有人这样讲，我们可以饶恕，但是最后一次了，你不要再得罪我啊，如果不是我下次无情讲的，我有底线的。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讲？但我们见到扫罗在24章追杀大卫，他好像死性不改，去到第26章又再一次再追杀大卫，但是大卫仍然选择饶恕扫罗。所以原来饶恕是基督徒生活统管性的原则来的，是一个 governing principle 来的，而不是一个基督徒生活中的消耗品，用完就没有。唯有我们在主里面明白了主耶稣怎样去赦免我们这一班罪人，这么黑暗这么污秽的人，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晓得怎样去不断饶恕其他人。饶恕其实背后是讲明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知道他一定为我们伸冤，为我们作主，我们不需要去作主。饶恕讲明我们是敬畏上帝，以致不敢行去眼中看为恶的事。饶恕是学校上帝的慈爱，愿意去包容。所以我觉得我们怎样在爱里面去彼此服侍，可能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起码彼此饶恕是一个爱的服侍。最后怎样能够传福音到地极？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实在太多不公平，太多我们都看为有没有搞错的事，但是以牙还牙是不能够止息这些恶，唯有主耶稣在十字架那个爱的彰显，才能够去平息这世界的这一切的可恶。所以最后怎样去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单单口讲的，其实传福音用口讲是最无效的，传福音是要活出来的。我们怎样在我们身边的人去将主耶稣的爱去活出来，怎样能够将主耶稣的爱在我们生活上去流露出来，以致其他人看到的是看到主耶稣。今天人是看不到主耶稣，但是透过我们能够见到主耶稣的爱。 以致他们都因为见到主耶稣的爱，被福音、被恩典吸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不看到有另外一个现实的呢？盼望今天藉着这个经文，给我们看一再一次是用属灵的眼光去看事物。我们见到的可能是见到扫罗怎样追杀大卫，但是在背后其实上帝一直的掌管，上帝容许扫罗去追杀大卫，是让大卫有机会学习怎样饶恕扫罗，怎样放过扫罗。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面对逆境，面对困难，不要那么快就问为什么，不要那么快就问神啊你在哪，或者我们停下来，我们去看看到底神要我们在困难逆境里面学习什么呢，以致我们在当中我们体会到上帝仍然掌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的依靠祂，好不好？愿意我们成为蒙恩典的一群，以致我们都晓得怎样去将主的恩典是去彰显给其他人。愿意我们是彼此学习，互相的支持，一起成长，更像基督。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主愿意你的说话入我们的心，以致我们是因为你的话语得到改变，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奉耶稣名求，阿门。